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看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 Bear 大狗熊和 Molly 啊，给他也打个 title 啊，这是我，这是我女儿 Molly。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本在假期期间我读的关于小说创作的一本书，不是因为我对小说创作感兴趣，而是想更多去了解一下怎么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如何阅读一本小说》。OK， 这就是这一期狗熊有话说的主要内容。这本书是由美国的一位文学教授叫 Thomas Foster 写的。我在几年前读过他的第一本书，叫做 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 如何像文学教授一样去阅读文学作品。那么那本书呢，其实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关于文学评论的一本书。那么它可以说是展开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就是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不管是诗小说或者是散文等等，都可以这样。那么这本书是2003年写的，然后后面呢我开始读这本这个如何阅读一本小说。那么它更多当然就是关于小说，而且主要是关于一些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何去赏析和评论它，像是《百年孤独》呀，或者是《鲁滨逊漂流记》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典的作品怎么去看它？那么我在具体讲我的感受之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是我的做读书的笔记的一个板子。那么通常呢，我会把自己的摘记和之后延伸找到的一些信息呢放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进行一些分类，那这样的话可以更直观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些感受。所以因为这是一本文学评论，所以它很多的角度其实是比较独立的，所以我会把它按照这个不同的类别呢划分出来。那么比如说这个小说的法则，这一点呢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其中呢他说到一些小说在创作的时候可以去遵循的法则。那么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是拥挤书桌法则，就当一个小说家坐下来开始写一部小说的时候，还有其他几千个作家和他坐在一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创作并不是由你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很多人去在背后去支撑你去给你提供创意。任何一个创意其实都不是完全原创的，那么后面呢都会有你都会有借鉴和参考。那么另外像这一点，就是没有人活在他自己的时空，不是活在他自己的时空里就是每部小说呢都是激烈的表演，是他与自己时代的历史社会力量的角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哪怕是再反叛的小说里面的人物，或者是再反叛的小说的主题，他也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那么比如说我最近在之前读完的这个《鲁滨逊漂流记》，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后的下一期视频我会和大家讲那个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些点，比如说像这个《鲁滨逊漂流记》里面有虐待动物和不太尊重女性，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比较 out 了，但是在300年前写作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OK， 来讲一讲怎么读小说。那么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其中有一些对我们具体目前选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些启发。比如说第一是倾听和阅读一样是不断拓展的，只迷恋一种风格和声音的 普通歌迷呢只听见一种声音。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多样化，特别在现在这个由算法推荐的时代呢，多样化更重要，而且有意识的你要去保护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广度。我们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听一个乡村音乐你觉得挺好听了之后呢，系统当你选择喜欢的时候，系统会给你再推荐更多类型的乡村音乐，那么你会在这个领域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当然不是坏事，但它其实就限制了你对其他声音的感知能力。那么阅读也是一样，比如说你阅读小说的时候，总是喜欢读这个类似哈利波特这种故事非常鲜明的小说，那么也许你在对其他小说的这个类别进行阅读的时候呢，就会弱很多。那么这个也是我现在在努力培养的自己的一点。其次，这个一个特殊的法则哦，这一点就是关于普遍的特殊性，你无法书写所有地方，书写所有人。就很多小说它其实可能它讲的那个领域那个原则或者是这个故事的现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对吧？但是呢书写的时候你只能书写一个人，你不能写所有的人，那样的话就不是小说了，你只能写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在一段时间的故事，然后通过它呢进行反射折射出更多人的这个生活和命运。 OK， 那么这一点是关于如何读。另外我想讲一讲这个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观点和理论。那么这里的观点和理论是指作者，就是这个 Thomas Foster这个教授他的一些观点和理论。那么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文学作品如果要在美学上令人满意，要求之一就是整体性，也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风格呢要和这个作品整体的这本书的风格是一致的，而不是说你在这里用一点哈利波特的这种故事性的风格，那里呢又用一个意识流的风格，那么这种呢其实是互相之间它不互洽的。我不太好举具体的例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风格的协调和一致。那么另外呢是指这个OK， 这些都是这一点挺有意思。小说不是关于英雄，小说是关于我们的。那么在小说之前的文学题材，比如说史诗比如说这个像什么荷马史诗啊，奥德修记啊，那些古代的西方的史诗，还有印度的什么史诗呢，它其实是关于精英的，就是关于那个社会精英那一小撮人的那个故事。但后面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后出现了小说呢，那么其实这个小说就是关于更多是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或者再之后呢是关于普通的这个下层人民，那么它更多是关于我们，就是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它不是史诗，不再是关于英雄的故事。 OK， 这一点呢其实延伸出它的这个时代性的这个特点。那么比如说在这里有写到哈利波特维多利亚风格这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维多利亚风格的这个小说的一个特点，其实我觉得很像现在的漫威的电影。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在维多利亚时代呢，出版小说呢是一个连载形式，比如说像当时的作者比如狄更斯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作者，他出 一本书不是一次出来的，他是先出一点点，然后先出一个章节，然后大家看这个章节呢他记住了这个，看完这个故事再过上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然后再出下一个章节，非常像现在的美剧。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讲故事非常厉害，他知道怎么去用那个钩子去勾住你的这个悬念，用悬念去勾住你的这个胃口，然后呢他也会设置一些东西，就是让你能够记住这个情节甚至记住这些人物。比如说狄更斯他在给人物塑造特征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是个瘸子，或者这个人呢喜欢戴一个 这个放大镜去看这个看人，或者另外一个人有口头禅，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外在的这个帮助记忆的东西，让你能够记住这个人的性格和特征，然后他的故事设置啊，这些也非常有意思。所以作者他提出，事实上现在哈利波特是最有维多利亚风范的小说，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什么他有效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是 这段话啊，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最有效？线性叙事，围绕着个人成长或走向崩溃展开情节，拥有能够让读者投入感情的人物，然后这个能够给予情绪快感的清晰的情节展开，换句话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写作方式。现在的人如果想写一本小说或者是创作一个故事，要让人能够很快的接受的话，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技巧。然后之后呢，其实这个时代有变化，比如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的发现完全进入到新的领域，那么时间和原来的时间不一样了，因为伯格森的对时间的这个发现，意识，那么有了弗洛伊德，有了荣格，大家知道，意识有潜意识，有这个显意识，然后呢，对于现实，那么出现了爱因斯坦，他知道现实是扭曲的，现实和时间是相对的，甚至伦理，就是尼采说了，超人已经死了。那么这些其实尼采说这个英雄已经死了，上帝已经死了，这些伦理全部都改变了，然后人开始出现这个飞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在天上飞，然后这个电影1895年也发明了，然后画面在这个开始活动，声音呢也在空气中开始传播，爱迪生这个创造了发明了留声机。这些新鲜事物都在发现的时候，都在发明的时候，小说这种载体也在变，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意识流，开始出现了新的形式上的探索，最后呢出现了吉奥伊斯的这个尤里西斯这种一个意识流的故事。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时代产生的这个变化。 OK， 我觉得对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挺有意思。最后咱们来看作者与读者的共谋，这是这本书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说他提出了一点，就是阅读是两个想象空间的互动，一个是作者，一个是读者。也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它是一个协作的，就是作者给了你一个框架轮廓和一些人物，但是你去作为读者沉浸在这个故事中，参与到这个创造，参与到这个人物的鲜活的这种塑造中呢，其实是我们的作用，也就是作者制造小说，读者呢让他们鲜活。那么这也提出了我们如何去阅读小说，你不用遵循任何的条框框，不用听这个节目，不用听这本书里怎么说的，但这句话他说到，就是当你阅读的时候，你是在智力和心理上去占有这些作品，让它成为你的，你不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学生说，再给我点吧，然后不要有一种这个高高在这个很低头仰视的姿态去看那个作者，你只是一个成年人在和另外一个人对话，他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交流而已，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跟作者一样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希望你喜欢，也希望你喜欢狗熊文化说现在在尝试的新的形式。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狗熊文化说也记得关注我的播客狗熊文化说。谢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